现在继续上课第一节出家渊源。出家渊源中分成两项，一出家文证，二引戒劝修。第一项出家文证，叶书云：如华严记，若有不识出家法，乐着生死不求脱，是故菩萨舍国财为之出家，求寂静五欲所夫不离家，欲令众生解脱故。以此文证，众生无始缠着家属，无私解脱，故大事引出于世。解释叶书的文义，我们把它分成二科：甲一华严二记，甲二书家节选。我们先看甲一华严二记，又分二。以一立法示之，就是若不第一前面这首偈子，若有不识出家法，乐着生死不求脱，是故菩萨舍国财为之出家，求寂静。那么以二啊，是方便引之，就是后边这首偈子：五欲所缚不离家，欲令众生解脱故。那么这我们先学这个以一立法示之，那么又分成二科：丙一识不识之过。什么意思？就是说标示出不认识或者不识别出家法有种种过失，也就是若不识出家法，乐折生死不求脱这一句偈。那么丙二名立法之相，是故菩萨舍国财为之出家，求寂静。那么华严经这是华严经偈。以上所出的华严经偈是出自于大方广佛华严经第六卷：若有不识出家法，乐着生死不求解，是故菩萨舍国财常乐出家，求寂静，五欲所夫不离家，欲令众生解脱故，实现不乐出哀欲，是故出家求解脱。所以这段经文是出自于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的第六卷显首菩萨品。那这里边是文殊菩萨以这个偈问这了达深意净德，这个显首菩萨所做的这个回答那么丙一识是不识之过若有不识出家法，乐着生死不求脱。那么华严经说这个若就是如果这个不识呢如果有这样的人，什么人？不认识不懂得出家法的意义，然后也不知道解脱之路那么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会乐着或是单着这个乐是这个单乐，这个着是执着，是单乐执着于居家生活。那个居家生活就是执着于五欲六尘，那个从而会造作生死轮回之业这个是。所以说在这个生死长夜当中会长劫沉沦轮回不息就在这六道当中。那么那再加这个五欲六尘就比较重那么贪着它，这就是生死的因那么你就不希求解脱了。那华严经的经偈为什么这个道宣律祖没有原文他是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他的著作普遍反映这一点，他是只说意思，没有具体把原经文说出来这是他南山的一个特色。我们在学习之前有时间把这本书拿回去以后，要把弘一大师的这个序要读一遍你才方便你学习。那么丙二名立法之相，就是说明这个立是建立佛法的相状修行之相是来源于谁呀？那个三宝歌上说这个什么长夜 人天长夜啊，没有这个暗淡了啊，没有这个明灯，谁来做明灯啊？三宝，三宝是由谁？是由这个佛，佛出世才建立这个三宝的。所以说，这个是说明来最初建立佛法的这个修行相状是来源于释迦牟尼佛。是故菩萨舍国财，为之出家求寂静。那么这个是故就是说所以然啊，就是这个原因啊啊。那个这个菩萨指的是谁呢？圆照灵芝律师自持记就帮我们解释了，云菩萨者，即指释迦因行为言，所以这也指的就是佛陀释迦牟尼佛在过去因地的时候修行而言的。释迦佛舍国财，舍国财者，菩萨在家为王太子，就是释迦牟尼佛啊，在家的时候做菩萨啊，他是一个。是王太子，这个要注意啊，就像现在改那个无量寿经一样，改无量寿经把那个五百王太子改成五百王子，这是千差万别的。王太子王子太多了，一个国王生的儿子，人家康熙的那个几十个生孩子啊，几十个王子几十个，但是真正寿龙王位的只有一个，叫王太子。五百个王子和五百个王太子那是不一样的，五百个王的太子将来这个就是要少龙王位，要继承国王王位的。所以这里这个菩萨释迦牟尼佛在家的时候作为是王太子，要少龙王位的人，要接他父亲净饭王的班，所以叫次少王位，其次啊要少龙王位。所以这个每一个词每一个字在经典上都有它的秘密的，不能随便改。那么国城财宝一切自在，欲名难舍犹须舍，况于凡数不足恋矣。啊，这个国城财宝一切自在是说的是这个国王，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啊，而天下的这个黎民百姓国土四海之内都是皇家的地方，王叫你死你就死，君无戏言，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所以国王一句话就可以抄你的家啊！你看这个乾隆一死啊，嘉庆继位当就把这个和珅的家给抄了啊，富可敌国，所以这个财富共五家所有，其中一家这个水啊火啊冤家啊劫贼啊啊还有这个国王，其实上就是国家。欲加之罪合法无损，皇帝说你有罪你就有罪啊，直接给你定罪抄家啊。所以这个财产它这个不是坚固的。那个菩萨他这个国城的这个财宝一切自在都属于他所有，那不像我们现在有家难舍，你这家三室一厅十套房子几十套房子那只是国家的一小部分，那释迦牟尼佛他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家业作为王位的继承人他都舍弃了啊，这说明难舍能舍，难舍能舍犹须舍啊，那么况于凡数不足恋啊，何况其余的这个凡数这个凡夫庶民啊，这个凡数指的就是凡夫庶民，就是平民百姓平常的人，那何况其余的这些平常百姓啊，有什么这个足以这个留恋的贪恋的啊。所以这个舍国财是让佛陀出家前是这个王子是为了求解脱道啊，那个在家的时候他已经显现出要出家求道了，由这个仙人给他占卜了一卦，说在家能做轮王，出家能做佛陀，说这个占卜师啊就大哭啊，放声大哭，这国王就很诧异啊，说我得了个儿子你应该高兴，你哭什么，说这个坏了，说我年龄太高了，这个佛陀出世是有难得啊，说我无从依从他学道啊，就是我是哭哭自己福报太浅了，说他成佛了我见不到了啊，这个哭 国王很害怕，就是怕自己的儿子出家，那么就建了三十宫殿，来这个用五欲六尘，来束缚这个佛陀，结果呢，他还是这个舍弃了这个五欲六尘啊，舍弃了这个国王的王位，为了求这个解脱道，其中就给国王提出说，你如果是没有生老病死，那我就做一国之君。国王说：“那怎么可能啊？人有生就有死嘛！”所以他就出家了。那这个寂静啊，指的是涅槃国啊。那这点我是说啊，作为出家的沙弥，从一开始正因为要认识到啊世俗生活的一些过患，那么认识到这个出家修道的这种殊胜之意，菩萨才可以甘心情愿舍弃王位啊，舍弃国土家财，出家呢寻求这个解脱之乐，所以追求的就是这个涅槃寂静。那么涅槃寂静，这是上节课已经都讲过了这个是净灭之意那我没有一个功德不圆，没有一个烦恼不寂灭所以对生死轮回已经平息了所以这个无明烦恼祸也已经去除了内心种种的躁动不安已经得到了这个平息再也不会来这个骚扰动荡他了所以这专门是指的一切烦恼忧患这个都能这个灭除，达到这个纯净的心境了。那下边是这个以二方便引之，也就是后边这个偈子无欲所缚不离家，欲令众生解脱故。那么又分成二以二方便引之，分成两科，丙一是着欲，丙二名方便。我们先看这个丙一是着欲标示出我执着这个五欲也就是一句话，五欲所缚不离家这叫丙一是着欲。这个五欲是指的是什么？色声香味触这叫五欲，或者是指财色名食睡。财色名食睡称为第五条根这个五欲是等于五根绳索所系缚着我们的。我们人啊，就在追求这个五欲，片刻得不到解脱就被缚住了，捆住了。这个是你追求的越炽盛你捆绑的就越紧。那众生就被这个五欲束缚，不愿离开这个家庭，离开这个世间，那么就因此在这个轮回当中饱受这个苦的苦恼困惑所以五欲如绳索能牵引束缚我们不自在，让我们在生死轮回当中一直轮转。那么下面是丙二名方便，欲令众生解脱故。实际上那么在这个原文当中还有两句话是这个是整个一个偈子前面加上前边的那首偈子再加上这个三句话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句偈。那这个偈子应该再加上视线不乐处无欲，是故出家求解脱。那么也自持记忆当中已经把它补录出来了。那么菩萨是不忍众生长劫受苦所以为了使这个众生离苦得乐，特别来这个示现厌离五欲。释迦牟尼佛依照着法华经说，在这个世间已经是娑婆世界成佛3000多次了，不断的叫这个时间来实现八相成道成佛。因为众生不知道有出家法，不会舍弃五欲的，要坚固执着五欲，追求五欲。那么释迦牟尼佛就给我们实现 实现到这个时间，他作为王太子放下了王太子，放下了家庭，放下了妻子，放下了儿女，然后出家得解脱，然后正道啊，成为这个佛陀。那么在这个世间啊，他是没有的，是这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衔接当中这一段时间是人寿在百岁的时候是没有佛出世的，是释迦牟尼佛自己示现的，实现出来是表演给众生看的，立了个榜样模范啊，所以特别来示现厌离这个五欲，那么出家修道啊，求证解脱的这种方式啊。下边是甲二，出家节俭，以此文证众生无始缠着家属无私解脱，故大事引出于世。那么自知记给我们解释啊，以下啊就是这段文是出家的这个节俭，那么推功归佛。这个居功至伟啊，推这个功德啊，要推己是谁呢？归于释迦牟尼佛啊。那么以此文证，故知出家功由菩萨啊。这个菩萨就是指，还是指佛陀的因地修行，修行的时候示现，怎么八愿成道。那这段经文说明，出家是佛陀特别为众生示现修道的方式啊。那么你看他在这个半夜欲成，在这个苦行林当中苦横了七年，各种种种的这种苦的方法他都实现了。那最终他得出一个结论，苦不是解脱的正因，不是以苦就是修行，而是苦磨练我们的意志的，也是一种方便。他到了这个泥莲长河啊，上不来了，因为他那个时候修道领着这个五比丘的时候是日食一麻一麦，骨瘦嶙峋，没有力气，在泥莲山阁洗完澡上不来，折腾了半天上不来。后来遇见一个放羊的女孩啊，牧羊女就布施她卤米，吃了以后有力气了，爬上来了。爬上来以后就在这个岸边拔了吉祥草，找了一棵吉祥树，这个菩提树，就敷了一个金刚座。接贾府是半夜读启明星开悟的，他就悟出来了。他说这个苦不是解脱的正因，这个苦只是磨练一下意志啊。那么他这个得道成佛以后他就成了佛了啊，这就是世间出现了佛宝了。出现佛宝以后他就到这个鹿野园啊，去度这个五个最初跟随他出道修道的这个五个大臣的儿子。因为释迦牟尼佛半夜跑了出家了，父亲就一波一波派人去劝他回来吧回来吧，哎，出家太苦了啊，回来接班吧。这个佛陀意志比较坚定，就用自己的宝剑把头发都削下来了，以此来明志，说绝不回家啊。那包括他在菩提树下发的这个誓愿都是若不什么不起此作，若不正道，若不成佛，不起此作啊，就再也不起来了，我就在这个坐着坐到死我都不会起来啊。这那么在这个期间啊，净饭王一看太子的意志太坚定了，就派了五个大臣说你们每个人给我出一个儿子陪我儿子出家。这五个人都是五个大臣的儿子，是作为他的侍者跟随着佛出家的啊。那么这个五个人啊跟他修道也是日食一麻一麦，印度比较这个崇尚苦横，就是你越苦认为你越修行，你不穿衣服最好，你穿衣服走路往那个吉利上去走，往火上去烤，你这叫有修行啊。你那个像鸡一样金鸡独立，像那牛一样吃草，吸风啊，吸露水，草叶子为衣啊，你说这个有修行啊。释迦牟尼佛最后说这个吃鸡戒吃牛戒这外道戒，这个成不了佛，不是解脱的因啊。那么他到这个鹿野园来度这个五比丘， 这五个人啊已经商量好了，说这个看见释迦牟尼佛吃鲁米了，他说你看我们一说好了一个人啊一麻一麦，我们这一你看他在那儿吃鲁米，他变心了，他变腐败了，走吧，我们五个人别跟他了。那这五个人就躲到了这个鹿野园去了。那商量好了，说我们再见着这个太子释迦太子啊悉达多，我们谁都不理他，他来我们不跟你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到这个鹿野园刚一来，这五个人不由自主的一看佛，威光赫赫，这个丈六金身，放光了。这个五个人不由自主的就给佛的就开始顶礼，然后这个佛就开始给他讲这个四谛，就是苦集灭道啊。这五个人同时就证道了，这就是最初的佛宝讲的那个法呢，就是叫四谛，四谛法就是苦集灭道。那么这个僧呢，这个五比丘、乔陈卢啊，这五个人。这最初这个世间才有这个僧宝，是释迦牟尼佛示现的啊。那么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那叫化相三宝。我们现在的这些僧人啊，佛像、经书，这个叫住持三宝。这一切的功德都归功于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示现啊，所以他的出家，后来的弟子才纷纷仿效呢。哎，出家正解脱得罗汉得菩萨圆满这个菩提，所以这一切的这个成就这个功德都归于佛陀的实现。叶书序云：广卢瑜伽长者涅盘经中家及家相比显阔，方起心念得遇法门。那以上叶书啊继续引用的这个文义大略可以分为三科。那么甲一是瑜伽长者，甲二是涅盘经，甲三显过修道。我们先看甲一，瑜伽长者。广卢瑜伽长者啊，这个是圆照灵芝律师在纪元纪解释说啊，广泛的卢这本经书叫《瑜伽长者经》，会居品说：居家菩萨当知在家污秽污之事，常念作故，名为居家；断住善根本，是名居家。乃至居家如罗网、如毒蛇、如火烧身等。沿着灵芝律师所说的这个瑜伽长者经的这个内容啊，这是这个出自于瑜伽罗月问菩萨行经第一卷啊。这部经啊由西晋月之国三藏主法护翻译。那原经文啊是这样说：菩萨出家，菩萨当作是念，我何以故出家下须发，当更念言，我用欲具足佛法，故出家下须发，常念精进，以智能无所着，如火在头，悠就燃炽，出家以便当行路，位于贤圣。在这个瑜伽罗喻问这个菩萨行经啊，还有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主要是佛陀在这段文的赞叹，这个赞扬啊，瑜伽这个罗喻啊，这个长者啊，简称叫瑜伽长者。这里边经文啊，比方还有说这个佛言：阿难，是瑜伽长者，随住居家。地常有等心，于是贤劫所度人们甚多，胜于出家菩萨百千人教授。所以者何？阿难，虽有出家菩萨百千人，其德之智不及于其长者。这部经当中啊，佛陀赞叹他，就是说，虽然他是居家的菩萨，但是这个人是有平等心，实际上已经慈悲喜舍，是一个大菩萨了。就像《维摩诘经》的维摩菩萨，是一生不处菩萨，又是古佛再来。 那么他的所修所地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同样这个菩萨也是大菩萨啊，他比一般的出家菩萨那功德啊要高百千人，也是他一个人就胜出家菩萨百千人，所以他的功德一般的出家人是不及他的。那对于这个一些长者啊，这个经里啊多有涉及。另外在大宝积经第82卷于其长者会也有描述，佛在这个几孤独经舍的时候，几孤独经舍于其长者曾经问佛在家及出家菩萨这个行法，使这个菩萨这个佛啊就为他广说三规五戒法、布施功德以及出家的殊胜等法并是出家之四圣种行。有时间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所以这里啊这个经文说的这个主要意思是什么呢？那如果是依据着圆照灵芝律师的话说，这个于其长者经啊汇聚品当中说，就是说居家的菩萨就是在家居士视线有这个家庭有工作，那么应当要知道在家有种种的这个会屋的事情有些要常念作故。你在家你要工作，有的人师傅我是做这个推销商品的，我就要打妄语，我不打妄语怎么卖啊？那不是说你打妄语你才能卖，不打妄语就不能卖，这不是说你因为工作你就要去打妄语你这是自己给自己找这个借口。所以说你出家这个在家啊，在家这个就是做事情就很多这个不方便啊。有的你说你老公要吃肉，你说你做不做？说孩子要吃肉你做不做？老人要吃肉你做不做？说叫你去杀鱼杀鸡你杀不杀？你不杀你不做，那有种种的这种麻烦。那你去工作当中，人家叫你去打妄语，或者是人家叫你去喝酒，让你去吃肉，你吃不吃？你不吃这个工作好像就做起来非常的这个不顺心如意啊，不得心应手，所以种种要做这个污秽之事。那真正的大菩萨当然了，他视线有污秽之事，随处居家。但是就像这个维摩诘经所说的一句话叫悲湿淤泥方生此华，高岩陆地不生此华。这个悲湿淤泥指的就是五浊恶世种种秽污之事，也就是这个经典上所说的秽污之事。五浊恶世啊，这个劫浊见浊烦恼这众生者种种不如意，但是啊在这个五浊恶世要善慧用心菩萨行菩萨道能读苦空无常所做的这个事情啊功德更大。淤泥才能长莲花，这个干净的地方不长莲花。同样的道理，五浊恶世好修行也能够修行得道，而得道的程度会用心的话也会很高。所以在这个无量寿经上说，这个娑婆世界一日为善，胜他方一国百年持戒持斋啊，持斋修善法百年啊，一百年，所以一天的功德胜于极乐世界一百年。是因为极乐世界没有这个五浊恶世，没有劫浊见浊烦恼这众生者，那里是诸善善人聚会一处。比方说你说你布施的话，那里都是黄金铺地，你怎么布施？那里的黄金就像地上的垃圾垃圾一样，所以你布施它不需要。那在那里你说别人恶口啊两舌呀、辱骂你，修忍辱你修不了，那里人不会给你，不会骂你，不会打你，那忍辱法难以修。那之所以释迦牟尼佛能是我们这个贤劫当中第四成佛，是因为他超越了这个弥勒佛。按这个贤劫的顺序来说，弥勒佛应该在释迦佛前边成佛。在《金刚经》当中就已经说了，佛因地做这个忍辱仙人，因为修忍辱波罗蜜圆满了，顿超了，超过了这个弥勒佛先成佛了。那在这个五浊恶世才有人那个肢解你的身体，割你的肉，还要问你痛不痛， 你看你有没有生嗔恨心啊？释迦牟尼佛还要对这个割裂王说，我没有生这个嗔恨心，如果 我没有的话，这个大地就震动，身体还复如初。那如果没有割裂王的话，这个忍辱仙人修不成忍辱波罗蜜。同样的道理，佛陀在这个法华经当中也给这个提婆达多受记，将来也要成佛，佛陀就开权显示说出来了，这个提婆达多也是善知识，也是用我们这话说括弧叫恶知识，它是也是一种善知识，它在过去因地当中给你示现反派反面，老是给你找麻烦，你这样帮助你来修行，帮助你修行，别人骂你，只有这个缘你才能修忍辱，我忍你，我忍你，我不骂你，别人打你，只有别人打你，你才能试探你，你才能修成这个忍辱，我不还手，我不还手。如果没人打你，没人骂你，你就不知道你几斤几两，你就能忍辱波罗蜜怎么修。所以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时间也好修啊，作为居家啊，如果善会用心的话也好修。当然一般凡夫来说，你没有一个好的环境来保护，你是很难修的，特别是末法时期啊。所以佛也赞叹提婆达多啊，是他的这个善知识过去生当中生生世世帮助他实现恶的一面啊。那么在这里边讲这个出家叫断善根，断住善根的根本，这叫居家，很容易断善根。大家可以想想，杀鸡杀鸭，然后打妄语啊，偷税漏税啊，杀生害命啊，等等，乃至于这个家呀，就是像罗网一样。你看，在这个中国人造字，这个家，家是一个血字旁，下边一个雉，雉是什么意思？是猪，就是圈养的那个猪啊。就在那个山洞里，就是用那个东西把它堵起来，里边养一头猪，就是鱼吃啊。所以说这个家就像罗网一样，那家就像毒蛇一样，你看家毒蛇一样，老是吞噬你的这个善根，所以很危险。居家又像这个火宅一样，实际上不光是这个家是火宅，法华经已经都说了啊，尤其这个罗汉是三界如火宅，三界无安修如火宅啊，没有一处能安身，那这个家就会能烧你的身，容易起烦恼等等。下边是这个甲二涅盘经，那前边说广如瑜伽者，那么这一段话叫涅盘经中，实际上这句话应该这样讲，广如瑜伽长者中，广如涅盘经中，这个话才圆满呢。那前面这个就叫广甲一瑜伽长者，叫广如瑜伽长者中，下面甲二涅盘经叫广如涅盘经中，广泛的如乃不经中所说一样。那么既然记解释说，这个涅盘经中云，居家破宅犹如牢狱，一切烦恼因之而生，出家宽广犹如虚空，一切善法由之增长，落在居家不得尽受静修繁横，我今应当剃除须发出家学道。这个大涅盘经又叫大本涅盘经，或者这个大波涅盘经，这是宣说如来常住啊，常住这个涅盘常乐我净众生啊，悉有佛性，皆当成佛，乃至一禅提的人都成佛。这个道成说法说是这个顽石点头就是说这个有情无情同源整治，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来源于涅盘经，乃至一禅提的人，杀父杀母杀罗汉破佛身邪破结魔僧都能成佛将来，只不过他要先下到地狱当中先锻炼一下，锻炼完了以后下到最基层，从基层那个地狱当中实践，实践完了再上来才能成佛。你看提婆达多佛给他受记了，他下到地狱当中他还在里边很快乐呢，为什么？他不受，虽然有这个相到地狱当中，但是他进的是拍球地狱，那个下了地狱，这个球拍起来啪弹上来， 就像地藏王菩萨一样，他的地当中是他的道场，度化众生，但地藏王不是在火里烧的，他很难受，那不是这样子，他在火里，但是他不受。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我们这个大人的力量，相互握手，用力握手，感觉不到痛。如果你握一个婴儿的手，你用力握他一下，他啊的哭。地藏王菩萨在地狱当中很正常，来去自由啊，很快乐啊，他常在这个涅槃寂静当中，而我们人去了就在那里痛苦奔走啊，没有片刻快乐的时候。那个快乐的时候，就像如果有人念一句佛号，就是地狱当中呢忽然刮了一阵风，很清凉，就这阵发就过去了，就是这么一刹那的。有山根才能感觉到啊，那种风。这个《涅槃经》的原文是出自于《大般涅槃经》的第十一卷。这个原文说：“居家破宅，忧虑牢狱，一切烦恼因之而生；出家宽广，忧虑虚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长。”就是这个居家生活啊，这个家呢非常的破宅。你看你家再大也是非常的这个小啊，就是逼迫狭窄的意思，就像牢狱一样。你看现在就是像人住的胶囊公寓啊，一室一厅那个公寓啊三室一厅啊，其实这个也像牢狱一样。真正的你要是出家解脱了，跳出三界去，不在五行中啊，三界这么大都很小。你看这个上一节课我们讲的阿努力尊者，得了这个火光三昧以后啊，他观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就像阿摩罗果一样。你说这个娑婆世界狭窄吗？比较狭窄啊。这主要是你没有解脱的话，烦恼的逼迫啊，就像牢狱一样困住你了，不得自在。那这些烦恼啊，一切的在家这种烦恼，由之这个家而生起来。人家家也开柴米油盐酱醋茶，成家就要为这个衣食五欲去奋斗了，啊，人家工作去打工，就是滋养这个身体，吃好一点，穿好一点，住好一点，一切就是追求这个五欲，啊，这个烦恼就生起来了，啊，工作上不如意。买的衣服不如意，吃的饭不如意，住的房子不如意，儿子读书不如意，老公不如意，你还换一个又不如意，是吧？老婆不如意，换一个又不如意，有的都换七八个还不如意。所以这个出家就要这个宽广，就像这个虚空一样。你看出家就是一波千家饭，孤身万里楼，自由自在，像这个大鹏金翅鸟一样，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是吧？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是不是很自由自在的？但你要修道才行，你不能游山玩水。有的人心里面在道上，出家以后得了一点供养，好不容易安居攒了一点钱，没跑出去，安居就是买了火车票，就是买了汽车票，好一点的是买了飞机，就是名山啊名刹呀，旅游景点儿，就去美其名曰叫参学朝拜朝圣，实际上就是旅游，到哪里去了就是拍照发这个微信啊。有一个师傅刚做沙弥出家，从南到北这么流窜到哪个寺庙门口拍一张照片，然后发到自己微信上，我美不美，我帅不帅啊。一个出家一个男众啊，问自己帅不帅啊，太自恋了。所以说我们不能拿着这点钱啊出去以后旅游，你要好好的印经啊，办道啊，做一点慈善。所以一切出家的这个善法，一切的善法就是因为这个才能得到增长啊，你才能有时间诵经。所以你在家里，你这个你刚一在那儿一坐要诵经的，那孩子一哭你要洗尿布了，你怎么修？你这善法就没法增。你坐在那里，除非别人敲门你不开也没事儿，是吧？你在诵经呢，别人打扰你，是吧？来来来喝茶呢，你不开门就好了，那你的善法就增长。那要是打坐了，你不回应他，就没人打扰你，没人叫你去做饭，是吧？你刚那一炉石，我跟一石佛在手一盛，这臭三八你还不做饭，是吧？那就麻烦了。你还要做饭，你还不去买菜，你还不去接孩子，你还不去洗尿布，你还不去冲奶粉，善法你就很难升起来啊。 这段我啊是说这个瑜伽长者经、涅盘经啊等都指出来，都有关于这个出家之法的这个描述。那么在这个瑜伽罗喻问菩萨行经和这个涅盘等经等赞叹出家的这个无量功德啊，在这个涅盘经等讲到啊，居家破宅犹如牢狱，一切烦恼因之而生；出家宽广的犹如虚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长。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俗生活当中啊，是客居，我们是客人居住的在这里一样，我们就像在电视剧当中那个演员在拿着剧本在演一样，不要被现实当中的这些事业、名利、地位、人际关系种种尘劳来束缚自己。你不要入戏太深了啊，一直为了烦恼、为了哭泣。如果是你被他束缚了，那就像身处牢狱一样，不得丝毫的自由自在。那烦恼啊，就会因这个而生起来，就会恼害你。那相反呢，出家人的生活就比较简单，比较知足常乐，啊。就比较自在了啊，那么仿佛就在虚空当中自由飞翔的那个飞鸟一样，没有丝毫的这个束缚。那么内心如果在法上也清净无染，用功办道，容易成持戒呢，修定能得这个智慧，那么三学相应了，一切善法就因之增长而得的巩固，那么正道就有望啊，那么解脱啊，就能得到这种解脱的快乐。那下边是这个甲三，显过修道。那么家即非家，相比显过，方起心眼，得欲留国。这个家指的是这个第一个家，指的是在家居家的生活。这个非家是指的是出家修道的生活啊，就没有那个家累来束缚。那么这句话，这个家即非家，相比显过，意思是说啊，是在家生活和出家生活相互比较的话，显示出家的这种种种过患，才能够升起心求解脱、厌离在家生活啊的心态来。那么正德预留预先进入这个解脱生死、进入这个涅槃的法门啊，这个出离生死的苦趣啊，才能够解脱清净的这个涅槃啊，方起心念，就是才能够升起这个心，是心求厌，是厌离心求出家这个涅槃的乐，厌离在家生活的这种苦。那么才能得到啊，得是得到啊，正得或者得到啊，这个欲是预先啊进入的意思啊，这个法门，这个法是如来所说的法，这个门呢是能入为义，这如来依照着如来所说的这个妙法开这个解脱门，我们这个依着这个去修行啊，才能得到这个解脱啊，才能涅槃的这个乐，也能普令一切有情出离这个生死苦趣，证到这个解脱清净的啊这种快乐。所以佛所说的法啊，是因是众生超凡入圣的这个门户，就称为这个法门。那这一段话是说啊，因为这些种种的利益的束缚，那么因为这些利益啊，那么在家种种这个在家生活呀，种种的这种束缚啊、烦恼啊，出家的这种种种的这种功德利益啊、快乐啊、正道啊、清净，那佛陀在经典当中也赞叹这个出家的这个功德。大家也要明白啊，虽然在家同样可以修道啊，刚才已经都说了啊，如果你善用其心也能修道，但是对一般凡夫来说，环境啊会起主要的作用。有一个初级学佛，环境是最重要的，才能保护你，好的环境啊，你才能够如法的去修道。那离开这个好的环境的这种保护啊，你就会受到侵染啊。那在家随人同样可以修行解脱啊，只是内在的这个力量，而非外在的这种形式。所以在这个维摩诘经哈，有500长者子想出家啊，想出家，这个父母不允许啊，就是佛陀不让出家 啊，这个就问这个维摩诘居士啊，说怎么办呢？我们想出家，出家这么好，父母不让出家啊。维摩诘居士就是说，心出家啊，就是身不能出家，你心出家，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是出家。所以你在家你就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个菩提心，你也算你出家了啊。你说我心出家了，虽然我在庙里我没出家，我做义工，但是我心出家了啊。你看我只是我外在的形式不一样，我头发长，我见识我不短，是吧？我这个穿着在家人的衣服，但是我那个心也是发的菩提心。所以啊，要量力而行，也并非只是在外在的这种形式。有了心的这种力量，那你的心其实啊就是力量，就是来源于信心。有了信心，那么这就是功德，信为道源，功德母嘛，智是出世切脱因嘛。所以这个信和智，那么是最重要的。那么这种力量啊，形成离不开这个环境啊，所以说这个出家寺庙啊，这也是重要的一个助缘。那么初期学佛和末法时期啊，刚刚出家的这些沙弥啊，你根基未稳，佛道这个知见都没有正确的建立，这正念尚不稳固的时候，必须要借外在的这个环境来调整自己的身心。所以这个出家就能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啊。所以说在一个好的这个如理如法的道场，排除干扰，那精勤修道，有这个如法如理的环境才能上路啊。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下一节课我们讲这个资师记的净住子说出家十八法，下了课以后好好预习一下，大家一起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